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好，那今天我们请来的嘉宾呢是王抗。王抗是澳大利亚的华人男高音，一起来了解他。王抗你好。
你好。
王抗现在在悉尼，是因为马上要在悉尼歌剧院主演歌剧《波西米亚人》。
我们是12月6号开始排练，12月31号就新年夜那天开始演出，一直演到2月4号。
那你还来得挺早的，就是到达悉尼还挺早的。
对，到的挺早的，因为之前在意大利有一个演出，因为疫情取消了，提前回来了，然后就在这提前在悉尼待着了。
说到意大利的演出取消，确实就是像艺术家在疫情当中受到的影响蛮大的。你说其实从2年前开始就已经很受影响了，是吧？
对，因为就是2020年2月份疫情开始的。然后那个时候其实我也是刚在悉尼歌剧院刚演完《波西米亚人》，也是这部剧，就在这个演完之后就坐飞机也是去罗马演出。在新加坡转机的时候刚落地就听到，就是收到我经纪人来信说你别去了，因为这疫情扩散了，就是意大利已经封国了。然后从那之后开始就不停的取消合同，一共取消了18个月的合同全都取消完了基本上。但当时虽然没有这个新变种的事情，但是还是疫情期间来回走还是比较麻烦的。因为当时意大利那边取消以后，我当时正在美国西雅图，我在也是刚演完波西米亚人，然后西雅图那边也是有他们有18个月没有带现场带观众的这种现场演出的歌剧了，我们那部是第一部。大家都很兴奋，老百姓都非常兴奋，然后每天晚上那些观众都很兴奋。然后正好就演完那个之后，就是本来要去意大利嘛，然后就改机票也挺麻烦的，因为就差点很怕回不来澳大利亚。
对，
怕那些机票都卖完了什么的呀，有机票就抢了一个机票从纽约飞回来，就赶紧飞回来了。
所以这次波西米亚人按计划是会在悉尼歌剧院上演多长的时间呢？
按计划是从12月31号新年夜那天开始，一直演12场，演到2月4号。
王抗，你是在澳大利亚的昆士兰音乐学院歌剧表演获得了硕士学位，跟澳大利亚是什么样的一个连结？
哦，我是2006年来到澳大利亚，我刚去的第一个城市是达尔文，因为我姐就在那个地方，然后我就家里人是就是移民过来，但是我爸妈还在国内，他们没有在这边待着，就来了之后没2年我入的籍。那个时候我读的是 IT， 我小时候唱就是特别喜欢计算机，但是我爸妈都是唱歌的。然后我爸就是让我就是如果有别的兴趣也可以，因为唱歌这行一开始比较难起来，比较难养活自己，所以而且我特别喜欢电脑嘛，我一开始学的计算机，然后在达尔文生活了4年，我还做过3年的这个程序员，就是后来就唱歌一直当个爱好。真正学声乐是我23岁那年，2011年的时候，因为就是那前一年吧，认识了一个这边一个声乐老师叫 Joseph Wood， 他以前是英国的一个男高音歌唱家，然后后来他移民到澳洲。然后他就是在昆士兰音乐学院教书，那之前的一年2010年的时候呢认识了他，然后跟他学习，然后在澳洲的比赛呢拿了一些奖。2011年的时候就决定就是把工作辞了，把程序员的工作辞了，然后正式开始 full time 学习这个，就全日制的学习唱歌。
那怎么突然就不怕养不活自己了呢？
因为那个时候开始就是唱歌方面就是进步比较大，又有这个老师就他就很相信我的天赋，他说你这个天赋你应该唱歌，如果你一直做程序员的话你唱歌这个天分就浪费了，然后所以后来我就听他的，我就决定不做程序员了，然后我就搬家，从达尔文搬家到 Brisbane。然后开始就是全日制的在音乐学院读书，然后开始全日制的上学，作为一个歌手开始训练。
看到你的履历都是非常的辉煌，那在你的职业生涯当中，你除了刚才那个转折点就是你遇到了一位伯乐，然后接着你参加了在澳大利亚举行的歌唱比赛获奖，开始把歌剧作为你的这个专业，在后面的职业生涯当中有没有一两个转折点也让你很想跟我们分享？
有吧，我在瑞士的时候，我那个时候先是在这边毕业了嘛，然后我就去了我那个老师之前他任教的一个，他是那边的歌剧中心的一个就是创办人，然后后来他来到澳洲，他在英国的曼彻斯特的那个 Manchester 有一个叫北方皇家北方音乐学院，然后我去了那里读了一个国际艺术家文凭，就类似硕士后那种，在那待了1年，然后也演了一部歌剧，然后后来就被选到瑞士的一个巴塞尔歌剧院去那里做这个青年艺术家，就是带薪实习那种感觉，可能是。 在那工作了一年，然后那一年就我的转折比较大，因为就是那一年吧，我一开始就是面试很多地方都没有地方，就是不说面试很多地方，就面试所有的地方没有地方要我，然后就那一年就是比较郁闷，
嗯，
然后因为比较郁闷，所以我就比较勤奋的天天练声啊，然后每天学习比较勤奋，就想突破自己，觉得是进入一个瓶颈期，因为我从来没想过自己会去那种比较大的歌剧院，只是想从小歌剧院干起。然后当时我就想，因为我有个朋友就是要不然你试一试申请这个纽约大都会歌剧院的青年艺术家，反正你升不上，反正你现在什么本来你什么也没有，你升不上也就什么也没有，
嗯，
你升上了的话，如果人家要你了的话，你也成了就挺好的。然后我就想那就试试呗，当时但是没有抱什么希望，因为我从来没想过能进这么大的歌剧院，我就报了。然后人家过了一个月联系我，给我打了个电话，
嗯，
然后又过了一个月就邀请我去参加面试，一共三轮面试，我记得那是2015年的4月份，
嗯，
然后我就飞去那儿面试，三轮面试都唱得不错，然后下来最后我就开始接着等信儿，
嗯，
然后从纽约飞回瑞士接着等信儿，然后过了两个星期，然后人家来信说要我了，那个是个挺大的转折，因为当时我是有点万念俱灰那种感觉，因为那个瑞士那一年过后嘛，我是什么都没有，当时也不知道接下来在干嘛了。
所以等于这么一搏之后，你就找到了你的舞台了。
对对对，当时就挺绝望的，其实，然后后来结果突然就拿到了大都会那边的合同。
那你觉得为什么你在小的剧院反而没有拿到 offer， 反而到了这么大的剧院拿到 offer？
我想是这样的，因为人就是他，我处在一个比较郁闷的状态的时候，我就每天日复一日就是练习那些我自己觉得需要练习的东西。那时候我每天有时候可能一天在剧院的琴房耗着，能耗一两个小时、两三个小时就光练声。然后因为这段时间呢，就是这种积累吧，有一种你知道量变叫质变的一个变化。我觉得是因为这种长期的积累，就是在声音啊、技巧啊各方面作品的诠释理解上，有一个自己没有感受到、没有感觉到的一种提高、
突破哈。
突破，然后有了这种提高以后，你凑巧加上正好我去纽约那边面试，然后人家看到人家就喜欢你，而且再就是我觉得运气也占了一定因素吧。有很多时候就是你看，因为这个唱歌这个东西比较主观嘛，有的人就喜欢你，有的人就不喜欢你。那你到了纽约，那可能这几个当时那几个老师、那几个剧院的经理就是喜欢你，正好赶上喜欢你的人。
那王康，你是表演过很多著名的歌剧，比如说普契尼的歌剧啊，比如说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卡门》啊，还有《罗密欧与朱丽叶》，这次莱西尼主演的《波西米亚人》，你也说了，前面你也在别的国家演过。
这个剧应该是我最喜欢的一部，最喜欢唱的一部歌剧。
嗯，
因为这个角色他从头到尾，整个就是他唱完之后给你一种很大的满足感。有的角色也就是比较多唱段，也比较有一定挑战，但是没有这部剧就是它给你的满足感强烈。然后另外就是它这个故事很感人，就是第四幕最后就是咪咪就是要剧透一下哈，就是第四幕最后咪咪要死了的时候，就是因为我演过很多次这部剧了嘛，但是每一次还是会很感动，就觉得哎不行了，要掉眼泪了。就它的音乐配合它的剧情配合唱段，就是很能把人的情绪就是带动起来。这个疫情吧，让这部歌剧变得很应景，因为他这个歌剧里面咪咪是得了一个重病，这个重最后咪咪是因为这个重病死了，他得的是肺痨，最后得了这个病死了，去世了。然后这主角的这四个男主角呢都是搞艺术的，然后他们呢快到圣诞节的时候住在巴黎，然后没有钱交房租，反正就整个这个事情很像就是新冠疫情经历的故事。很多就是当时我们在西雅图演的时候，就是很多人会说这个剧应该就是重新开启，在疫情之后重新开启一个歌剧院的技术最好的一个剧，因为它很多东西心里面有一些共鸣的。
嗯，
因为你看疫情期间很多人交不起房租，然后很多有房的人交不起房贷，还不起房贷，很多人就是因为这个疫情被就是有亲人被夺走了，对吧？很多时候他会给很多人就心理上造成一种共鸣，带起一些共鸣。在疫情之前它本身就是已经是一个很感人的剧了，
嗯，
但在疫情之后它就是给人们带来的共鸣，给人们心里带来的那种回响是又更深刻一些。
好，非常感谢澳大利亚华人男高音王康接受我们的采访，也祝你在悉尼歌剧院的演出成功。
哦，谢谢谢谢。
了解澳洲，融入澳洲，欢迎登录 sbs.com.au/language/mandarin获取更多澳大利亚新闻和资讯。